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从思维模式上否定旧势力。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可为什么有人还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我最近意识到，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旧势力是一样的，所以才总是落入旧势力的圈套。那旧势力是什么思维模式呢？一，最典型的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旧势力从根本上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不接受自己被正法，只想利用正法改变别人和保留自己想要的，甚至想左右正法。旧势力认为自己是宇宙中最优秀的生命，认为其他生命都是有问题的，应该在正法中纠正，否则就应该被毁灭。这种思路反映到修炼人身上，就是总认为自己修炼得很好，想安排自己的修炼道路，甚至指导其他修炼人的修炼，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是向外找，不会向内找，和师父的要求正好相反。但是他们自己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有时是打着修炼的名义，正像师父指出的旧势力的表现形式。正神的表现当然不会像低层不善的生命那样无所顾忌行恶，他们当然都是善的表现了，可是这善是变异的，这善的背后有执着，也正因为其善的表现制造障碍，那是最能自欺欺人的。如果不是正法，这些事情真的很难突破的。选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修炼人如果不注意向内找，就会被自己这种旧势力带来的伪善感觉所欺骗，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一直提高不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被别人认为是很精进的学员，最后反而出问题的原因。自我感觉良好，别人也看不出问题，但在另外空间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二，对别人极其严格，不肯原谅别人的过错。旧势力自救的手段就是毁掉他看不上的生命，而比他更高的生命也看不上他，也要毁他，所以他们自救的一切行为造成他们最终的自毁。所以在这次修炼中，旧势力也是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得最重，死死盯着我们修炼中还有的人心，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观念或标准，就要毁掉我们，不给改正的机会。和师父的宏大慈悲刚好相反，师父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没做好的学员机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改正过来，继续在大法中修炼。 有的修炼人受旧势力这种思路的影响，对别人要求很严，抓住别人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味指责甚至打击。当同修状态不好或受到干扰时，不是理解和同情，帮他们排除干扰，而是一味的指责或看不上。还有些学员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做得也很好，所以觉得就应该对别人也很严格，总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你为什么不能？其实这种思路也是旧势力的思维，也是一种妒忌心的表现。因为每个人面对的修炼环境不同，还有看不见的因素，比如另外空间的承受也不同，所以很难比较。用自己看到的那一点东西去比较，都是不准确的、片面的。任何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都会反映出执着和人心来，那是正常的，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衡量同修。作为同修，应该相信他最终一定会在学法实修中把执着心修掉，而不是看不起同修，甚至否定同修的修炼形式。三，掩盖自己的执着和问题，只修表面，不修内心。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思维的干扰，所以不会实修，只注重表面的改变，着眼于表面做得像个精进的修炼人的样子，却不自觉地掩盖着自己的执着和人心，没有针对这些坏东西下功夫去掉它，而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如一天看几讲法，一天练多少功，一天做了多少大法项目，而没有认识到修炼应该是从本质改变，那才叫修炼，那才真正在提高。这种变异的思维也会反映到人间来。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里记载了余光道讲述的一个故事。以前阴间所用的夜镜可以照出人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阎王以此来评判此人，决定他的下一步。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人们越来越会伪装粉饰，那些隐匿在人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已经是照不透了。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又专门增设了心镜，用来照那些伪君子。大法弟子也在人间轮回，随着这种道德的下滑，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在被污染，尤其是中国人越来越学会了掩盖。很多中国出来的修炼人遇到问题，不是马上反映自己的执着心是什么，马上去掉它，而是马上找理由、找原因来解释自己的问题，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在掩盖。时间长了，养成习惯之后，只会修表面，装样子给别人和师父看，提高起来会很慢。四，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旧势力都是些自命不凡的生命，觉得自己能够左右一切，甚至正法，因此他们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所以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或多或少的都会影响到大法弟子。不少修炼人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内心深处也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稍微做出点什么或某一方面比别人强，马上就飘飘然了。旧势力这个时候还会安排一些人专门追捧你、夸奖你，让你越来越走向自心生魔的方向，直至毁掉你。就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而旧势力，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是每一个层次上最突出的生命，被毁掉了，最有能力的是最终那个旧势力的安排毁掉的，他的目的就是毁掉这部分为代价的。作为一个被大法和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我们应该在师父和大法面前抱着谦卑感恩的心，踏踏实实地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不是在大法中来满足自己对名利情的变相执着，这才对得起大法的珍贵以及师父的无量慈悲。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尽管旧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尽人意， 但我们毕竟有师父有大法在，只要心中有法，听师父的话，就一定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走上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大圆满之路。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起诉元凶，顺应天象。大陆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这是天象变化。网上几乎天天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与评论文章。经过交流，大多数同修在法理上认识上来了，但也有同修认为自己没有被直接迫害过，没什么可写的，是遭受过迫害的同修应该写的，在法理上没有认识上来，也有的是抱着怕心。江泽民一手发动的长达16年的迫害，公开诽谤师父和大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做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不同时期，邪恶迫害法时，我们能站出来证实法，维护法。试想，从425、720到99年10月份，江泽民不知耻地诬陷法轮功，那时有很多大法弟子放下生死去北京，以各种形式证实法，为了说一句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而被上酷刑，被迫害致死。那个时期能够真正走出去的大法弟子人数还是有限的，如果都能放下人心去护法，迫害就不会这么严重，或者发生不了。如果说是在初期不知道怎么做，一次次的错过机会，那么今天到了正法的最后了，该清算迫害的元凶了。正法中的天象变化是师父在主持，为救度众生而变化的，解体邪党法办江泽民连旧势力都不敢反对的，他们都要做的，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控告起诉江泽民，第一条就是还我师父清白，这不是我们真修弟子人人都应该做的吗？就这么简单的理。在这场迫害中，全中国的人都被卷入其中，有多少人因受蒙蔽，听信中共一言堂的媒体宣传，从而对大法犯罪而毁掉了自己，这不是迫害吗？作为我们修炼人，失去了学法练功的环境，这不是迫害吗？包括一些同修，还有的那种害怕，不敢堂堂正正的修炼，这种在精神上的折磨等等，这不是更大的迫害吗？正法已经走到了今天，慈悲的师父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往前走了，请同修们放下人心，该是把大魔头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以下几点请同修参照。明慧网文章《溯江不复杂》一文，请同修看一下。个人理解就是根据不同程度的迫害情况，把迫害事实写清楚，然后针对符合哪条法律条款就可以，不需太复杂。写完后去邮局邮寄或快递，请办回执。拿到回执后，可将控告信和回执号码和其他迫害证据一起传到明慧网。不要只记诉状，要有回执。有能力的同修，请尽量多写一些个人或当地同修们起诉江泽民这方面的事实报道或新闻综述。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做好这件事，是让邪恶胆寒的。
位同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体会向内找的玄妙。2001年底，我从看守所回单位上班，被告知写保证就回原单位上班，否则不行。我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离开了单位，开始到处打工的生涯。几个月的打工生涯让我饱受邪恶的经济迫害，做了工拿不到钱，换了工作发工资时老板又跑了，一连串的事让我不得不反思，是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还是走了师尊安排的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与反思，我终于悟明白了，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安排我失去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为生活而到处奔波，自然也不能安心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救人。我立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尊安排的路。奇迹出现了，单位打电话给我家人，让我回原单位上班，不用写保证了。2008年3月18日，我在单位被国保和派出所警察绑架，刑讯逼供使我左臂致残。在看守所，我一只手帮助监视的犯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拉近了关系，方便了讲真相。在看守所4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给监视的犯人做三退，让他们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近4个月的时间，监视的人全退了。由于我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正视大法，连看守所的所长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我，好样的。我想这是师尊借常人之口鼓励我吧。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我知道劳教一年只是一个数字，是我有执着，修炼有漏，才招来了这场迫害。向内找，找出3个人心：同事之间的情，求出劳教所去的心，仇恨心。执着找到容易，修取难，一层一层又一层，像巨大的洋葱剥不完。上午发了正念，中午脑中又有了，中午发正念铲除，下午又有了。后来同事之情修没了，但仇恨之心一点没去，甚至头脑中反映出不好念头，出去后如何如何对付将我手致残之人等等。师尊见我不悟，点悟我，使我突然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关羽被杀后，灵魂在空中游荡，并喊还我头来。一寺院中住持曰，你杀的那些人头又谁来还？关羽听后隐去。那一刻我明白了，仇恨之心也随之休去。于日监视同修问我，都有谁来看你了？我说除了家人还有同修。话一出口，我想起以前同修们在监狱劳教所附近租房子发正念，我想我只要在劳教所一天就要发正念除魔，这样求出去的心也没了。几天后家人和单位把我接回家，我真正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玄妙。回家后我左手萎缩得很厉害，不能动。我每天坚持练功学法，也从未把自己当作残疾人。有同修给我出主意，要我做这个生意那个生意，说一只手也行。我说不去。同修说，你不去怎么生活呀？我说我的手会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心要去，怕丑，怕人知道我是残疾。以致我与同修坐公交车，有一空位，同修要我坐，我说不坐，让别人坐。同修说，你是残疾人，你坐。当时我的头都气大了，但很快意识到是去我那个爱面子的心。在师尊慈悲呵护下，如今我的手已经恢复如初。修炼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分清旧势力的安排和师尊的安排，用心去感悟，去体悟师尊的安排，就不会迷茫，不会孤独，不会无助。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信师信法，修炼的路上才能稳健地走好每一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中小城市应重视对农村讲真相。中小城市的同修基本上都集中在驻地附近讲真相，往城市周边和农村去的同修不多， 十几年来重复的就在各菜市场和附近的商铺讲。这些商家为了你买他的东西，谁问他听过大法真相吗？他都说没有，从而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我就见过几次，一次路过菜市场，一位同修刚走过，那个卖东西的对跟前的人指着同修的背影说，这个人每次路过我这儿都要给我放资料，我家里已经收了很多。还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就问他听过大法真相吗？他说没有，那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随即又问他看过大法资料吗？他说没有，可是他的孩子急忙说，我家已经收了一大堆资料了。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老在一个地方讲真相也是不安全的。近几年来出事的同修大部分都是被恶人勾线举报的，这样也造成了大法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有同修已经发现丢弃的光盘和大法资料，世人不珍惜并造了业，我们是有责任的。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抚育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之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现在交通非常便利，中小城市坐公交车几站路就到了郊区，那里有众多的生命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当然去农村救人肯定要比在室内辛苦一些，可那是众生的期盼，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我们兑现誓约的过程。现在还有很多农民朋友还没有听过大法真相，希望同修们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学员的文章，真相讲透了，协党书记主动退党。今年一月，省市领导要到我们单位进行督导评估，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我单位协党书记和其他领导对我们单位所有的办公室进行提前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协党书记发现我摆放在办公桌上的真相台历，就给撕毁了。我知道了此事，心里很难过，心想这都是我真相没有讲到位，我一定尽快把真相给他讲透，以免他今后再对大法犯罪，成为被淘汰的对象。隔了几天，我找到了那位协党书记，我说有件事我想和你交流一下。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斟上茶。我说星期一你们在检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你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真相台历给撕毁了。他解释说，是，我是为了你好，怕你再摊上事儿，因为你修炼法轮功是市里局里早就出了名的人，已经几次被迫害，我怕你的办公桌上摆着法轮功台历，省市领导来督导检查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会加重对你的迫害。你也知道现在的株连政策，一人练功全单位都不得评先评优，还会降职降薪，你被抓起来我们也都会受到牵连，情急之下就给撕了。我说这事儿我不瞒着你，都怨我以前没有把真相给你讲清楚，再说这件事对我影响并不大， 主要是对你不好。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在我遭受迫害的时候，也说过不少好话，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事，只是真相你还不明白。他微笑着不住地点头表示接受。我一看没有触动他负面的东西，就接着说，你知道我是信仰真善忍的，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真相，让你今后不会在这方面做错事。你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看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掌管政法委的，徐彩厚掌管枪杆子的，李东升610办公室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还有许多所谓的大老虎都一一被抓起来了。你以为这是因为他们贪腐吗？其实这是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的报应。你也知道我村书记李某某在一天深夜被天降大火烧成焦人，十几小时后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也是因为他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应。因为他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派人到大法弟子家中进行骚扰、监视居住，竟干助纣为虐的坏事，他们都是遭到了迫害大法的恶报。他不住地点头表示赞成。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警示人、藏字石等，并劝他三退，他也没表示反对，但他仍有疑虑地说，通过平时你的言行，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我知道，但是你们不应该参与政治，不应该反党。我说，参与政治是我们每个老百姓的权利，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只有违法犯罪的人才被剥夺政治权利。我们没有违法犯罪，为什么不能参与？真正迫害法律的是共产党，他们执法犯法。再说在中共的统治下，根本就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参与政治，说你是政治上落后，是被批斗的对象，要整死你。现在参与政治又变成了被整肃的对象，是要坐牢的，目的还是整死你，反正怎么做都没有老百姓的活路。他说也是。我接着说，说我们反党，其实我们是在救人，是在救被中共邪党拉去做陪葬的人。退一步说，中共自从建政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杀害了中国同胞8000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人们反对他是制止他不要再杀人。就这两个问题，我综合起来和你说吧。比如当我发现有一群人走在路上，谁也没有发现前面就是火坑，再向前迈一步就会掉进火坑烧死，你说我是应该告诉他们还是不告诉他们？他说那当然应该告诉他们。我问，如果我告诉他们，就说我是搞政治，是反党怎么办？他说那也得告诉他们，这与反党搞政治没有关系。我说现在所有的大法弟子所干的就是救人的事，因为天要灭中共，谁跟中共邪党走就是跳火坑，所以大法弟子才冒着被抓、被打、被活摘器官、被杀的危险劝三退保平安，这是在救人，不是搞政治。他接着说，共产党再不好也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事。我问，我们师父什么时候出的国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出国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师父1995年就已经出国传法了，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法轮大法不只是咱们中国人的，是全世界的，他不是跑了，是完成了在中国传法，到世界各地传法去了。 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在修炼法轮功，普遍受到社会各界欢迎，受到世界各界的褒奖，决议和支持信函有3000多份，只有中国大陆在打压。我接着说，真正叛国的是共产党。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吗？你看那时候墙上的标语写的是什么？是保卫苏联，保卫苏维埃。而当时我们国家正在遭受日本人侵略，人民正被侵略者蹂躏，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不保卫自己的国家，却保卫苏联，保卫苏维埃，还在国统区搞分裂，建立红色政权，帮着日本人打蒋介石。当时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是爱的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制，这样的形式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吗？毛泽东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你看，共产党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这是过去，你再看现在。1995年江泽民在中苏边界勘分协议上又一次出卖给俄罗斯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黑瞎子岛那么肥沃、海参崴那么富足的地方，都白白地送给了俄罗斯。在印度、尼泊尔、越南也都有土地割让给他们。法卡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用180多条年轻的生命夺回来的土地，江泽民大笔轻轻一挥就划给了越南。这是真正的卖国。你说是法轮功不爱国，还是共产党不爱国？我想现在你也应该明白了。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明白了。我又和他说，你看现在咱们中国大陆贪污腐败，娼妓遍地，道德沦丧，假话连篇，这不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变成这样的吗？你不想学坏，他逼着你学坏。就拿咱们干的这份工作来比喻，外人也许不知道，你我都清楚，有几件事是真干的，报表、上传资料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你不这样编还不行，逼着你造假，反过来还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讲诚信，道德缺失，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综上所述，共产党就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政党，它的目的就是沦丧人的道德，最终淘汰人类。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天马上就要消灭它。我劝你还是尽早退出来好。他一再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提出，政府不让练你就别练了，这个功法好就好在家里练，不要参加集体活动。现在中共仍然掌握着政权，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习近平打老虎，中共要变好，中国还是有希望的等问题，我都根据自己在法中的理解给他一一做了解答。最后他说，没想到我这个老党员让你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这回我是真明白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那你就用真名给我都退了吧，别忘了把我老婆和女儿也都退了，他们都是党员，叫某某。我回去就把真相给他们讲清楚，我们也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林尔的文章《冰雪飞车》。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这19年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只要弟子正念足，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就呈现在弟子正视大法的过程中。一念一正目七现。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迫害，形式各种各样，特别是在我市各个街道、小区、楼院，一夜之间挂满了上百个诽谤大法的邪恶标牌，颠倒黑白，毒害众生。看到这些，我心情非常沉重。宇宙大法绝不允许被诽谤，我是大法弟子，必须走出来维护大法，清除掉这些邪恶标牌。于是我和同修们立即行动起来，用刀子划掉，油漆抹盖，用手摘除等各种方式清除了大部分邪恶标牌，但是在个别地方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区内看到一块标牌，距离地面3米，高高的挂着，因为是十字路口，来往人很多，让我看到绝非偶然。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摘掉它，绝不允许它毒害这一方众生。晚上我发着正念，在石块上再放上自行车，我站在车上边还是够不着，怎么办？我发一念，请师父帮忙。这时奇迹出现了，我不自觉地一扭头往南边一看，地上放着一个木梯子，我喜出望外，顺利地登上梯子，迅速把那邪恶标牌摘掉了。我寻思，昨天我刚来过这里，也没有梯子呀。哦，我明白了，是师父帮助我呢。二，冰雪飞车。离家很远处还有6块邪恶标牌，因为在公安局正对面又有监控，很长时间都没有清除掉。我和同修商量，每人2块最安全，但同修不在一块住，很难凑齐。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赐予我神通，又有师父护佑，我一个就行，不用再麻烦其他同修。当时天气很冷，下了几天雪，路上全是冰，行人走路都经常滑倒。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护佑，我能行。我双手合十，请师父帮忙，弟子去了。晚上后半夜，我骑上自行车，车子在冰上一滑一滑的，就是不倒，感觉轻飘飘的，像飞一样，很快到了目的地。在师父的护佑下，一举用刀子划掉所有的邪恶标牌，谢谢师父。三，出租车司机等我回家。为了救度更多有缘人，我们把真相资料发放到市郊农村，平时都是同修带我去，我悟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总依赖同修，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我有师父护佑，一个人也行。于是我晚上乘坐6点的公交车到达离家30多里的农村。当我把真相资料全部发完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站在马路上拦车，很久没有车过来，我发着正念，在心里求师父。奇迹又出现了，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马路边上，我连忙奔过去，司机师傅去市里吗？司机师傅说，快上车吧，晚上很少有车。上车后听司机师傅说，本来晚上6点以后不跑长途，可今天晚上有个客户非坐我的车送他回家，推不掉就只好出车了，正好把你捎回家，你说巧不巧，好像专为来接你的。听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师父啊，师父， 弟子又让你操心了。你知道弟子一人出门，回家搭车有困难，早安排好了。再次谢谢师父。四，坚定正念，佛法无变。在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了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我是大法弟子，紧跟师父正法要求，广传九评，解体中共邪党，救度众生。当时我是只有复印版本的九评书互相传看，由于同修间不修口，有执着有了漏，被另外空间邪恶钻了空子。有三个同修因为传九评先后被邪党抓捕，有的还被非法判了刑，又有两个同修因此事分别被非法拘留7到15天。由于自己也有漏，被传唤到区派出所，当邪党人员问我话时，我抱定一念，我是大法弟子，绝不出卖同修，绝不配合邪恶，即使我有漏，也不允许迫害我，更不允许拘留我，判我刑。我有师父管，谁也不配，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传九评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我无罪。邪党人员说，你是中国第一个传播九评的人，是颠覆国家，是犯大罪。我说我无罪，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背着法。由于我不配合邪党人员问话，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邪党人员仍然不放我回家，并拿出一张写有我名字的拘留证放在我面前。我发着正念求师父，师父，这是假象，我不承认，我无罪，邪恶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一切听从师父安排，师父救我，我哪儿也不去，我今天一定要回家，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别想动了我，我就坚信师父，坚信佛法无边，坚信师父一定会救我回家。就这坚定的一念，屋门打开了，市里管610的负责人进来了。后来知道是家里有人来找，我跟他说，我没有犯罪，让我回家。派出所人员也说，你没事了，回家吧。就这样，在师父的护佑下，市里主管610的负责人开着警车把我送回家了。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发现师父的弘引里很多诗词特别适合用来讲真相，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怎样表达，恰如其分地把师父的诗词背给世人，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下面就讲几件用弘引讲真相的事。一次碰见一个中年男子拒绝听真相，我给他背师父的弘引二逃，他听完后说你再背一遍，我就又背了一遍，他立马说退。有一回碰见老两口，我迎上去说送你们一盘神韵晚会，你们反党。我想起师父的弘引二结束，我说我们师父说中原大地5000文明，风浪不止，西来幽灵，害众生，破古风，人快醒，神州大法开行。弘引二结束，原曲。他们拿上光盘就走了。有人问为什么退，我说给你们背一首我们师父的弘引三歌词带佛度。有人态度不好，对大法说三道四，我就背弘引二无题。大法看人心， 世人要清醒，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红影二无题。发神韵光盘时，有人问什么节目什么内容，我说我也说不好，给你们背一背我们师父的红影三中的诗词观神韵。他们听完赶紧就接，有时甚至就抢了。一次参加婚礼，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大法，我说过去是个男人做了主，是个猫儿避了鼠。方言，你看现在男人也不做主了，猫儿也不避鼠了。过去是儿媳妇儿伺候老婆婆，现在是老婆婆伺候儿媳妇儿，都反过来了。我们师父说，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红银三阴阳反背，大家都很佩服大法和大法师父。我给世人真相资料，有人摇头摆手不接受，我就给他背红银三中的歌词，静心瞅一瞅，路上走着干着活我就背诗。有一次我边走边背红银三中的歌词唤醒，正巧被一个人听见，就看着我，我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他高兴地走了。引导亲朋好友得法时，我就给他们背红银三中的歌词实践誓约。现在很多人拜佛，我就给他们背红银二有为，红银二魔变，红银三赠世人等，也是我常常背给世人听的。他们听后都说，说得太好了，法轮功真厉害。选自《大法神奇促我更精进》。前段时间因为整体配合解体洗脑班，我接触一些外事的大法弟子，看人家修的还是99年之前在练功点上一样的修炼状态，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你向内找，我也向内找，修的是扎扎实实，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善良很朴实。这些同修给我的触动太大了，回头看看我自己，我向内找吗？我还当自己是修炼人吗？我还在修炼这条路上走吗？协调同修很有能力，可是总爱讲究别人，我心里固守的反感的就是不爱听不好听这心。我们一直想要找个心性好的负责人，有大海一样的宽容和包容，像觉者一样的智慧，能在关键时候拿出主意来，带领大家改变我们当地的环境，把当地的一切都理顺好。找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找到。我认识到大家都不要把眼光盯在负责人身上，想把负责人修理成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然后让他去力挽狂澜，代替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种心也是私。我把自己当作负责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负责人。不管你是精进的不精进的，都有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无论大小，哪怕是一个正念，哪怕是一个支持，我们都有责任把我们自己身边的一小片协调好，这样我们整体就会好。我们地区为什么一直有迫害，就是因为没有形成整体向内找实修的环境。自己不去看看自己的一丝一念，旧势力就会看着那些有漏的学员。我们自己主动向内去找，真正在法上提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旧势力配管吗？管得了吗？师父说，修炼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关键是大家如何能够善意地帮助他改好，而不是叫他承担什么责任去指责他。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因为那认识不一定在法上，也不一定适合同修。真善忍 用善心对待同修，珍惜同修，不只是珍惜这个人，也是珍惜他背后无量的众生，珍惜那些翘首企盼的生命。选自《在跌跌撞撞中走向成熟》。做资料经常需要到科技城、电脑城买耗材、修电脑等。前些年科技城经常有便衣蹲坑，所以同修去那里都很打怵。尤其科技城基本是年轻人去的地方，可我做资料不能依靠同修买耗材，更不能把危险带给同修。所以我决定一切都由我自己去买，自己去办。有一次我去电脑城修电脑，因为不相识的同修看见了，问我：你们那儿没有年轻的吗？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有，但是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办。同修听后再没说话。这些年下来，我不但成了科技城的常客，而且同修说我快成了行家了，对各种耗材，从纸张、墨水、 MP3、 收音机到打印机、光盘盒等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基本都了如指掌。从价格到质量，我能说出各个主要卖家的情况。不但如此，我还和好多卖主成了朋友，虽然他们是常人，但对我都非常敬重。我一去，他们都主动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有的还告诉我各种耗材价格的涨落情况。只要我买的量大，他们都选在最佳时间给我送到家。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经常出现在科技城、电脑城这样的地方，的确很显眼。以前同修经常为我担心，为我捏把汗，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不配迫害。尤其是我有伟大的师父，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只要我心正念正，谁也动不了我。所以在师父的呵护下，这么多年没有出现任何危险。选自《正念使我勇往直前》。律师作为一个职业，就是收取代理费，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1999年以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讲法律，用法律的名义迫害大法弟子。由于邪恶自己知道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就禁止大陆的律师为大法弟子代理案件和辩护。但是一些有人权法治理念的勇敢律师明白了真相后，不惧邪党的威胁为大法弟子辩护和代理，其实提供的还是正常的法律服务，只是在邪恶的环境下，这些律师也面临着邪恶的打压。所以在这个时期，这些律师的行为显得很正义勇敢，但是我们一些大法弟子就对律师产生了依赖的心理，觉得这些律师就应该是无私的帮助大法弟子，就是应该不求名利的为大法弟子服务。甚至有的学员期望着律师在法庭上讲真相，救度公检法人员，这完全偏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有一位一直为大法弟子维权的律师就说，律师不讲真相，律师只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大法弟子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师父说，也有人想，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怎么不发出声音来？联合国这个时候都干啥去了？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面体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呀？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任何常人的表现都是我们修炼人的心促成的，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表现 同修家属不满意的表现等等，都是和我们的心有关。无论如何，律师是常人，常人都为名利情而活着。请律师的时候，可以先和律师签好合同，名列权利义务，说清责任和收费。关键是我们如何做好主角，坚定正念，带动律师，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而不是依赖律师，指望律师，不能让旧势力借此钻空子。选自《忘了自己是主角》。那是在一年前的事了，我和一位同修到火车站赶车，我们在候车厅里贴天灭中共的粘贴，我俩被警察抓住了。到派出所里，警察叫我们到候车厅里再去贴一次，他们要照相取证，同修不去，即不配合，不承认迫害。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说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贴好后要等我叫附近其他人来看了，你们才能照相。警察同意了，我去贴好后就当众大喊，大家快来看呀，天灭中共。一下就围过来很多人看，警察照了两次相。在回派出所的路上，他们抱怨没照好，我说走回车站，我再贴一次，再喊一次，你们仔细把相照好。他们不去了，我怎么劝他们都不愿去了。选自把那几个警察叫过来，我给他们也讲一讲。就是同修之间互相干扰，虽然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后果太严重了，很多同修没有注意到重视起来这个问题。干扰的方法有以下情况，比如不精进的同修之间互相同修情重，请客吃饭，家长里短的唠，或者上街购物，说常人的东西，办常人的事情。还有一种是党文化重的不精进的干扰别的同修的方法，是采用夸奖、奉承、捧同修，就是党文化那一套拍马屁的思想，夸对方修得好呀，修得高呀，根基好呀，背法背得好，法悟得好呀，法理清楚呀，救人救得多呀，威德大呀，你看起来真年轻呀，你真有能力呀，协调人真了不起呀。或者实在没有什么夸的了，就弄出常人的东西来夸，你这件衣服真漂亮，你做饭真好吃呀，你真有能力呀，口才好呀，你家条件真好呀，儿子真聪明啊，姑娘真能干呐，孩子们真孝顺呐，房子真大呀，学历真高呀，家庭环境真好啊，张口就是夸人，真是害人不浅。我几乎每次跟同修接触都能听到同修夸同修的声音，哎，这是对同修在犯罪呀，直接把同修的显示心、欢喜心给弄出来，被夸的同修一起心就很难把握住自己了，就容易走偏。本地好几例原来很不错的被弄下去的，离世的都有，后果太严重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请在场的同修直接制止，不制止的话会把我们的环境给弄坏的，没有好的环境我们如何修？不能让这种情况把我们的环境再搞坏了，不能再当老好人了。请同修们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夸奖人的事了，同时人人都有责任制止这种不良的行为。另外一方面是要精进的同修帮助解决个人修炼的问题，比如家庭观，谁对我不好啦，儿女情放不下，色欲过不去，同修之间的矛盾过不去，这些都是属于个人修炼的观了。遇到问题老想听听别人怎么悟的，遇到问题问别人如何解决，把同修的话当作法，变相的让同修对法犯罪，造成乱法的情况，结果是双方都犯罪了，旧势力借机制造难。很多同修热衷于帮别人解决个人修炼的问题，还觉得这是办好事， 请同修们一定放下面子心与同修情分，不要再这样干了。个人修炼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再帮别人解决了，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说严重一点就是害人害己，再这样下去谁也修不上去。选自请同修们注意小事。在为人处事上总爱往前顶着干，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用妹妹的话说，我很强势，所以往往处事咄咄逼人，刚硬冷漠，认为心直口快是好事。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在常人中心直口快也不是好事。用人的话说，就是说话不经过大脑，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从修炼人的角度讲，则是不能忍耐，是自我太强，不修口在造业。知道错了，遇到事情努力使自己想起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持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精进要持何谓忍？每天有空就背。什么是大忍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转法轮，尽可能放下自我，不带情绪，干干净净的说话。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只能传递善的信息，善化别人。选自从前上级领导回归贤妻良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